姊妹平安。
平安。
像到年末哈，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每一个人来使用，而且呢，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里面就欢乐不已哈。神真的是很爱我们。那早晨在这边跟弟兄姊妹一同交通神的信息啊，讲到神的怜悯，神向我们施怜悯，直到永远哈，直到永远。啊，我不知道今年里面你有没有收到一件礼物。啊，就是在今年你有没有收到一件礼物是你特别宝贵的，今年里面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收到一份礼物是你特别宝贵的啊？那有没有其中有没有一件礼物，那是在你收到的时候啊，你感到好像收这个礼物很不配，好像收到这个礼物觉得里面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觉得说好像是神把那个怜悯啊赏赐给我们，原本是我们不配得到的，哎，神却把那个礼物可能透过某一个人、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却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觉得里面啊那个很温馨的感受啊。那我也不知道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这样的一件礼物啊，为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写一首诗歌啊，有没有一件礼物让你有这样的感觉，让你觉得说哎呀，我要为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把这个感受写成一首诗啊，或是写成一篇文章啊。我们来念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里讲到呢，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我们要再来念第二处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好，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两处的经文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什么？对，要用诗章、颂词跟灵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所以呢，这两处的经文都讲到我们基督徒啊，是一个会赞美的信徒啊。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赞美啊，就是我们的权利。所以呢，我刚刚觉得啊，那个波饼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再长一点啊，那米夏的信息再长一点啊，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已经非常的饱足了，对不对？那我知道有一些教会，那他们在会前的时候有很长的敬拜赞美啊，有很长的敬拜赞美，而弟兄姊妹都站在那里敬拜赞美。那现代人的敬拜赞美呢，那他们都比较多啊，比较多是同一句话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唱到我们灵里面有感受。那我觉得这是现代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比较喜欢用手机用电话，当他们跟情人讲话的时候，最多也就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因为电话的特色不容许你好像有写一首诗这样的，你在电话里面讲一首诗念给他听，念到最后可能他睡着了，你又简短又好啊，一直重复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他听了他有感触，对不对？好，可是呢，在我们的波饼聚会里面，我觉得我们的波饼聚会实在太美好，我们的波饼聚会就好像在读一篇诗篇一样，你知道当我们在那里读的时候，我们跟主是那么亲近，我们虽然不是用电话，我们是在那里看一个情信哈。所以呢，在古代的人，他们一收到这个情书的时候，哇，里面的感觉多少啊，对不对？所以当你收到一个爱人或是爱你的父母亲给你一封家书的时候，当你一个人在那里读的时候，哇，你的心里面有多少的感受，虽然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都没有重复，你却发现这就是父亲的爱、母亲的爱或是你情人的爱，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向你表述。在我们的波饼聚会就是这样，所以呢，虽然呢非常的安静，一首诗歌一首诗歌在那里唱，不同的诗歌不同的言语在那里发表，可是呢却是在那里让我们知道 哇，神的爱一波一波的涌到我们的心里面。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那么觉得，可是当我们在波饼聚会最后的时候，我们还发现神的爱就满意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迟到，一定要来参加波饼聚会，因为神的同在在波饼聚会里面有时候是那么的强烈，他的爱就是那么的强烈，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却可以一直一直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常常赞美主啊，常常歌颂主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来赞美主，把基督的道理在这里发表出来，用诗章、颂词、灵歌在这里怎么样歌颂神。所以呢，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一向神有感恩的时候，他们就用诗歌来发表。所以他们一觉得他们对主有经历的时候，他们就用诗歌来赞美神。所以呢，他要说到灵歌、颂词还有诗章的时候，其实这三个字都是一样，可以包括在这个诗歌里面。所以按照呢希伯来诗歌的典型呢，他就讲到他们作曲的风格呢就像诗篇一样，像诗篇一样，他们采取一种对偶的方式，一种平行的方式。所以呢，在 一对句子里面呢，第二句呢常常就重复重复第一句的那种感受，那把第一句的感觉呢借着第二句再把它加上去。有时候有三句，那 每三句呢也是一样，也是平行的感觉，可是呢一句一句就高潮叠上去。所以呢 那些作诗的人或是唱诗歌的人，他们把诗歌做出来唱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原来他们对神的经历是那么的深刻，一句一句唱下去的时候就有那样的感受。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在整个的路加福音里面也有几处的诗歌，也有几处的诗歌。那我们特别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路加呢他是一位医生，那他的心思呢有特别的细腻，所以呢他的文学素养也特别的好，所以在写到许多人物的时候他都会很深刻的 描绘，那很仔细的去写。那在他这一个路加福音里面呢，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把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很详细的，然后依照时序的那就传述给大家。我们也发现神也非常奇妙，那他用学商的马太去传福音，对不对？马太是学商的，因为他是税吏嘛，算钱特别厉害，那所以呢他可以传福音，所以学商的人可以传福音。我们看发现诶，神也用彼得跟约翰传福音，对不对？彼得约翰是做什么的？打鱼的。所以呢打鱼的人也能传福音。所以呢我们有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有约翰福音。那我们发现诶，路加是医生，医生也可以传福音。所以呢今天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行业里面，我们都可以传福音，只要我们里面一有感动，我们就可以来向每一个人来传福音。所以呢神也用那个教授级的保罗，对不对？在那里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来传福音。那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不断的往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见证果实不断的产生，那一个结实出来，我们就有一篇的颂赞出现。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交通到，就是说其实路加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有四首的诗歌，有四首的诗歌。那第一首呢是这个以利沙伯跟玛利亚他们彼此在对谈的时候，他们彼此在交通的时候啊，突然间那玛利亚里面有感受，所以呢玛利亚就把一个诗歌 回到前一页哈，那玛利亚呢就把一首诗歌那唱出来。那这首诗歌唱出来的时候呢，那讲到神施怜悯直到永远，神施怜悯直到永远。第二首诗歌呢是撒加利亚他唱的一个灵歌哈，当他看到施洗约翰诞生了，他自己的儿子降生在他的家里面，那他发现哇，神圣灵感动他，所以神一感动他的时候，他就用灵歌说出一个预言。说出什么那样的预言呢？这个预言就说到神施怜悯，那把救恩都备妥了，使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救恩。那第三首诗歌呢是天上的天使天君呢，他们知道主耶稣已经降生了，降生在这个地上，所以呢他们天使天君就大声歌唱，大声歌唱。第四首诗歌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有一个近前的人，他叫做西面，所以呢当他亲眼看见救主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发出颂赞。所以呢我们发现有两首诗歌 是在救主诞生以前路加写下来的啊，就是玛利亚的颂词跟撒加利亚的灵歌。那有两首诗歌呢，是在主耶稣诞生之后才写的。那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就是主耶稣诞生之前，那也是趁着这个节日啊，好像在圣诞节的节期里面，虽然我们不像外面的人一般的庆祝，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却要传述主真的是为我们带来的这么宝贵的救恩，我们要在这里宣扬主的救恩。所以今天呢，早上呢，我们就是分享到这样一个救恩的时候，这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讲到玛利亚的颂词，那他施怜悯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到55节啊，46节到55节，那我们就一起来念，那我们就念到啊这个55节，我们一起来读。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改善了，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好，那我们圣经就读到这边。那我相信呢，如果各位在美国生活很久，那对于加州有一个 Pasadena 啊，那这个城市离我们很近，所以每年1月1号的时候都有一个花车游行，对不对？其中有一辆花车呢，那它上面载着7位的玫瑰公主，对不对？那这7位玫瑰公主呢，其实呢，很多少女呢心里都很有这样的愿望，特别是住在 Pasadena 这个城市，每年到选这些7位这个玫瑰公主的时候，她们心里面呢就都预备好啊，我有什么才能一定要到这些裁判的面前好好的去表现。那被选上这个公主呢怎么样，非常的荣幸，对不对？那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一处啊，是讲到以斯帖啊，以斯帖这位啊小姐呢，那她是去选皇后去的啊，所以呢当她被选上皇后的时候，这也是非常的殊荣。可是你知道她的预备期多久吗？她花了1年的时间，为了就是要选上这个皇后。当然玛利亚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今天呢她被神选上，她被神选上做什么呢？我相信她被神选上的时候，她里面的感受比当上这个公主，比当上这个王后，她心里面的感觉不知道有多少啊，超过1000倍。他们不过是被选为公主，不过是被选为皇后，可是玛利亚今天她在这里被神选成有一位救主啊，借着童女，借着她可以怀孕，能够来到这世上。所以呢，是我们的神拣选了玛利亚，圣灵感孕，使他能够从他的身上，使小小主耶稣能够被降生在世上。所以今天呢，神就借着先知的应许说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可是呢，这件事情就落在玛利亚的身上。你看众多的女子，可是呢神就选择了以玛利亚。所以呢在玛利亚的心里面，她觉得她自己那么的卑微，她实在是不配。可是呢她知道她是蒙恩的人，透过天使对她的说话，她知道她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保证。那她在跟天使对谈的里面，她也知道神救恩的计划何等的奇妙，以至于他虽然还没有出嫁，他就愿意卑微自己，愿意让神来使用，成为神合适使用的器皿，让神借着他成就他永远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首诗篇的时候，这里特别讲到圣灵怎么样感动他，他就马上唱出来。回到前一页，他唱出来，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你看到这首诗歌非常的美，如果我们 只是读圣经，然后慢慢的看下去，可能一句一句你可能看不出他的诗歌里面的一个感受。那这里呢，我标注的就是说我心，第二句讲到说我灵，这个心就代表一个魂的生命，所以讲到说我的魂以我们的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觉得他在他的里面，他是那么的卑微，他那么卑微，所以他说因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所以这里一个卑微对照我们的主那么的伟大，所以他说我心尊主为大。他在这里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呢他心他的灵以神他的救主为乐。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所以这里讲到顾念，顾念顾念呢，我就想到就是说神真的是用眼睛在看我们。刚刚米歇尔也提到他小的时候有那样的一个概念，好像神无时无刻不时的都在看我们。是的，神眷顾我们，可是呢神所给我们的眷顾还比米歇尔刚刚说的更多一点，因为他不是在那里监视我们，他这是在看顾我们，他在用眼目保护我们。当我们前面一步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设下一个拦阻，他知道孩子前面有问题，所以呢他的眼目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今天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信主的人就是来体会神怎么样在凡事上顾念我们。所以玛利亚说他顾念使女的卑微，我那么卑微的人，你却要借着我成就那么大一件事情，让主耶稣能够诞生在这世上。所以这里就讲到诗歌继续，从今以后万代万代要称为我，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成就了大事，那我称他的名为圣。所以呢万代称为我有福，后来呢他这就说我要称他的名为圣。所以呢一面讲到我们的神是有全能的神，他借着玛利亚成就一件事，让主耶稣能够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何等伟大的事情，借着一个小小卑微的使女来成就。所以在他的心里面他不能不感恩，为什么千万的子女中竟然拣选了我。所以呢他讲到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这里特别讲到一个怜悯这个字，我想到这怜悯，怜悯，什么是怜悯？那神怜悯敬畏他的人，那我们那么卑微的人，神愿意拣选我们，就讲到神真的是顾念我们，他怜悯我们。而且呢这里讲到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一个万代称玛利亚为有福，可是呢这里说神呢同样的也怜悯那些敬畏他们。今天不但玛利亚敬畏神，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敬畏神。虽然可能有可能你还没有听过福音可是呢你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也怜悯直到世世代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歌颂我们的主，他顾念我们的世代，就是在玛利亚的世代神顾念他们，在我们现在世代神也顾念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了救恩。好，所以呢这里称玛利亚是有福的人，那玛利亚因着呢她相信顺服，所以呢神就为她成就一件大事，不但为她成就一件大事，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成就一件大事。所以这里讲到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神的怜悯呢并不是讲到神可怜人，好像人活得很无奈了神可怜你，神的怜悯呢特别讲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还有神的恩典要赏赐给人。这里讲到呢他对人动了一个慈心，那这个人呢是怎么样的人呢？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特别讲神对这样的人动了一个慈心。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怜悯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神的怜悯呢就说到有一个人有一个人，那他被他的仇敌也打了今天假设有一个人欺负你被打了，不但打了，而且呢打到呢快要半死不但半死，而且呢马上就要死了，如果再不救他一定是必死无疑的。所以呢就讲到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原本是该死的，可是呢这个时候他这个该死的人被主给救了，主救了他，不但主救了他，主还怎么样？主还给他额外的照顾， 把他的伤，把他的流的血全部都涂抹干净，给他照顾，不但给他照顾，而且呢要在他四围的人好好照顾这个人，让他这个人呢可以活得好，不但活得好，而且呢他还要再一次回来遇见这个人，还要再一次回来遇见这个人。所以就讲到这个一个怜悯的概念，好像神今天的怜悯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好像那个被人打得半死的人一样，可是呢神向我们施恩手，神救我们，好像在这世上这世界常常欺负我们，可是呢神向我们施恩手，不但向我们施恩手，也给我们最好的照顾，好像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之后，我们的新的生命就活过来了，不但活过来，主耶稣对这个活的生命呢还给予细心的照顾，细心的照顾。所以讲到如果我们靠一个行为得救，好像那是不能的，可是今天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得救，我们却发现他就是有可能的，神就是用他的无限的恩典不断地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怜悯。那我们这里也看到这位有全能的神呢，他的名为圣洁，那圣洁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看到我们圣洁的神是与世界对立的，所以世界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仇敌，什么时候我们落入世界的手里，好像那个仇敌就要欺负我们，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转回向神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救我们的手就向我们伸出，所以我们要歌颂神，歌颂神纪念我们现在这样的时代。第二个讲到我们要歌颂我们的主，纪念先前的时代，我们在第二个重点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歌颂主，纪念先前的时代，过去的时代神到底做了什么，过去的时代神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诗歌里面呢，就讲到就是说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的时候就被他赶散了，然后我们先跳过中间的部分，他讲到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对称，你看到了没有，那狂傲的人心里正妄想就被我们的主给赶散了，可是我们的主呢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所以讲到他的仆人啊是一个卑微的人。当我们待会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再看这个仆人这两个字。所以呢他说这里呢既然是仆人，就讲到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扶助了我们，他扶助我们。所以这里有一个对称性，就是说狂傲的人，谁是狂傲的人呢？在圣经里面呢特别讲到这狂傲的人，那用了一个最简单我们最常领受的就是法老王，那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或是朋友你都有看过那埃及王子的故事，对不对？其中有一个法老王，那法老王呢他就是常常奴役这个以色列人，要他们去做饥祸的臣，所以呢主呢看到他的百姓那么的难过，所以呢他要带这些百姓去侍奉神，所以就经过了十次的灾祸，那最后呢要过红海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过红海的时候他们过不去，可是呢神就用摩西手中的杖把红海给分开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平安的过去。虽然法老王那么的强势，他不放过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我们却发现他心里那么狂妄，他们那么刚愎，他不愿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去侍奉神，可是呢当他要去追赶的时候，神就把他们给赶散了，利用红海的水再一次合起来的时候，这些狂傲的人全部被神赶散。所以呢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些狂傲的人在神的面前不能做任何的事，凡是属神的百姓就是专心来领受神的恩典。那这里讲到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一面讲到赶散对仇敌，我们的神他赶散他们，对以色列人对神的儿女来讲他扶助，我们的神扶助。所以呢这里讲到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句特别的讲到，就是说施怜悯直到永远。今天神的怜悯不是只针对先前的人说的，今天神的怜悯直到世世代代也是对我们所说的。所以今天我们接受到了主，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所以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这里讲到他叫有福有权柄的施位，我们看下一页，那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怎么样？得饱美食。叫富足的怎么样？空手回去。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我们列祖所说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神怎么向这些列祖说话，他说施怜悯直到永远，他的话就不改变，他的信实就直到永远。所以呢，他纪念他向着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所说的话，所以呢，他就叫那些有权柄的怎么样失位。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王，他叫做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那当他做了天下的王之后，他心里非常的骄傲，他心里非常的骄傲，那骄傲到一个程度，那他觉得天下都是他的。可是呢，就在顿时之间，神就让他变成一个吃草的，吃草的，吃了多久呢？吃了七年，吃了七年，那七年之后再恢复他。所以呢，他心里面一有骄傲的时候，那他顿时就失了他的王位。那我们讲到他的儿子伯沙撒王，他的儿子也是一个王，伯沙撒。所以呢，当伯沙撒呢，他知道他父亲的作为，他也知道他父亲的经历，可是呢，他一样在他的心里面也是骄傲的。所以呢，他没有把那个神该得的荣耀归给神，他把神的器皿用作他自己皇宫的器皿，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了神。所以呢，顿时之间他也失了王位。所以呢，神就让他在当夜里面，他看到神的手指所写的一句话，借着这句话使他心里面震撼，一旦震折之后，他在当夜就死了。所以我们发现他叫有权柄的侍卫，今天我们不将神该得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的时候，神立刻将那些荣耀人的荣耀立刻失去。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可是叫卑贱的身高。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约瑟他是被他的十个兄长所卖，他被他的兄长所卖，一路卖到埃及地，不但卖到埃及地，卖到一个臣宰的家里面，那不但卖到臣宰的家里面，因着冤枉，所以呢就下到监狱。做什么呢？在监狱里面没办法做什么，他只能在监狱里面在那里与神亲近。可是我们的神非常的奇妙，却一路从监狱里面的光景一直把他高升到做宰相的地位。这就是我们神何等的奇妙。所以呢，他叫卑贱的高升。那我们也看到但以理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敬畏神。那当他一至三次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有人看他那么敬畏神，那就陷害他，一样也是把他陷害到狮子坑里面跟狮子为伍。可是呢，神却拯救他，神却把他继续高升，一样也是升到做宰相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敬畏神的人，今天即便好像被人受了什么冤屈，到一个最卑贱的程度，可是当我们心里坚守神的时候，神还要把我们高升，神还要把我们带起来。这里讲到叫饥饿的得饱美食，我就想到雅各啊，我想到雅各，当他和他的儿子啊，还有他的后代一起在以色列迦南地的时候，遭遇到那么大的饥荒，可是神却那么的奇妙，已经在埃及预备好很多的粮食等着他们去。所以呢，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借着他的儿子约瑟啊，刚刚我们提到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那以至于呢，他们去到埃及之后，他们可以得到那些粮食，在饥饿的环境之下，借着神的工作，重新有粮食可以吃，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所以我就觉得，真的神非常的奇妙，常常在凡事上让我们知道他纪念我们，他顾念我们。哈，这里就我们看到诗歌的一个，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叫卑贱的高升，却叫饥饿的得饱美食。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诗歌在玛利亚心里面，他怎么样纪念他的世代，他怎么样纪念他先前的世代。那借着玛利亚的歌颂，我们就知道说神真的奇妙。到常常回想到就是说在这里 怎么样纪念列祖所说的话，我们看下去，我们看下去哈，在这个生命记第四章第三十一节，这里就讲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神是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呢，在这个诗歌里面就讲到，就是说神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什么话呢？这个话就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原来是有怜悯的神，他的恩惠他的慈爱一直随着我们。这里讲到神总不怎么样撇下我们，神总不灭绝我们，神也不忘记啊，他起誓与列祖所立的约。今天神跟先祖所立了约，那有一个旧约，可是今天神跟我们也立了一个约，我们这个说新约。在这个恩典的时代，我们跟神有一个约定，在这本圣经里面有一个新约的约定，是一个全新的约定，讲到神的救恩要赏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回想到自己的父母，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亲信主了没有，那他们的经历在你面前有没有任何深刻的经历让你想到的？如果今天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刚刚蒙恩，刚刚信主，我们在我们儿女的面前我们怎么生活？那我们的儿女会不会因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深刻的信仰的生活，他们有感觉，他们会不会因着我们有那么样的感觉，他们来相信主？当我们都有那么深刻的感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唱出一首诗歌唱给神听呢？我也想到我们的教会，到底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经历神深刻的怜悯？当我们的教会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神写下一首诗歌来向他发出赞美呢？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回想到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那些弟兄姊妹想到先前面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心是发出感赞呢，还是发出可惜呢？这个我们要思想。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往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向神发出赞美。每一次我们有见证，我们就向他唱诗歌；每一次我们有见证，我们就把这个见证写下来，因为可以流传下去。最近我整理这个我们 St. Gabriel 教会啊，那我就发现嘉森弟兄呢，他就写了很多，那时候我们有那个通讯嘛，写了很多通讯，上面有好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后来到邦彦弟兄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中间也还有好多好多见证，那这些见证都是写下来的。诶，我整理整理看到，诶，又很亲切啊，好像这是我们走过的路就是这样子。可是今天呢，轮到我们在这里聚会，在 Pomona 这里聚会，那我们是不是也把神给我们的经历给他写下来啊？那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一对年轻的姐妹这个夫妇，他们就说我们应该常常把这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写下来，为什么好像都没有人做也没有时间哈？所以呢，他们就私底下常常邀请了弟兄姊妹，哎，你的见证是什么，他们就写，他说等到有一天他们收集够了，他们就要把它发表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得到神那么大的恩惠，神他不撇下我们，他不灭绝我们，不忘记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写哈，写成诗章也好，写成见证也好，那就是在那里歌颂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继续要分享到撒加利亚的灵歌。那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也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7节到79节，67节到79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就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使印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这里讲到撒加利亚，因为他们夫妇两个人不生育，所以呢，神就在他们晚年的时候答应赐给他们一个儿子。所以当他这个儿子出生之后，那他里面实在是欢乐，所以他就唱起灵歌来。那这首灵歌呢，说到一个预言，在他那个时候就讲到说神借着撒加利亚的口说出一段的预言。这个预言讲到什么呢？这预言讲到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在他的里面也是一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他就向神发出称颂。他就像说，因他眷顾他的百姓，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所以呢，这两句的诗歌我们看到讲到因神眷顾他的百姓，我们的主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所以呢，第二句又讲到在他仆人的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所以你看到又是讲到仆人这个字，仆人是怎么样侍奉主人的。所以我们在讲到大卫，实际上我们在圣经上你看到大卫是个君王来的。为什么诗歌这里讲到他是仆人呢？在神的面前就是君王，也是神的仆人。所以呢，这里讲到在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前面说到为他们施行救赎，这里说到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这样一个救赎，特别讲到一个拯救，救赎谁？救赎我们。拯救谁？拯救我们。今天谁能来救赎我们？今天谁来拯救我们？除了神以外，除了我们主以外，再也没有人能够救赎我们，再也没有人能够拯救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君王能够救我们，今天只有一位主，一位神可以救我们。所以呢，他兴起了一个拯救的脚，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所以这里讲到一个预言，预言就是在撒加利亚那个时代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预言呢已经实践了。在撒加利亚那个时代虽然没有发生，可是神借着撒加利亚的口说出来的时候，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确实有这样的计划，神确实有这样的计划，让我们明白知道他的计划呢是一定成功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是突然相信的，不是突然相信的。好，所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这里讲到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以在这里呢，有三句话啊，那同样的意思，那一句话一句话不断的重复，神是纪念他话语的神。当我们神说话的时候，神知道他自己的话语是怎么说的，神不会忘记他自己的话。今天我们讲话，我们常常会忘记，当下一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呀，对不起哦，上次答应你的事还没有做。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神说话他就实行，我们神说话他就记得。所以神透过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他都要纪念。所以在这里再一次向我们挑明，就说他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不但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也向我们今天我们施怜悯。这里再一次诗歌里面把这个关键讲到神是施怜悯的神，然后他对我们列祖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他也把这个誓言呢能够持守到底。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就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救出来。好，可以做什么呢？可以终身在他面前，这里少了一段句哈，那是讲到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今天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使我们可以终身在神的面前。前面的生活我们发现我们是在仇敌的手中啊，被他握得死死的，可是呢接下来讲到神救赎了我们之后，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自由的，神不是把我们抓得紧紧的，我们是终身在他的面前，在他的面光之中，在那里侍奉神。仇敌是要约束我们，仇敌是要置我们于死，可是我们的神要我们活，使我们终身在他的面前侍奉主。所以今天我们明白救恩的人，好像刚刚米歇尔跟我们交通的，我们明白救恩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侍奉，就是要侍奉。今天如果我们在被神的救恩蒙拯救，我们到神的家里面，我们不侍奉，慢慢我们又回到过去的光景。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提醒我们神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终身在他的面前侍奉他。好，所以呢在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撒迦利亚从灵里面唱出主所喜悦的，他要将要实践。所以这里讲到他自己的儿子，他就知道他的儿子是那至高者的先知。至高者是谁呢？这里至高者讲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先知是谁呢？先知是讲到施洗约翰。所以呢讲到施洗约翰要行在主的面前做什么呢？他行在主的面前，他要预备一个道路。预备什么道路？预备一条路，叫神的百姓能够因罪得赦免，就知道救恩。这个知道呢特别讲到认识，认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心里面的罪被神所赦免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救恩，我们认识原来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面的罪被赦了，被谁赦了？被我们的主赦免了。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会称他为主。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会感受到他的恩典。所以呢施洗约翰呢在这个时候，撒迦利亚只是说出一个预言啊，说出以后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过这样的生活。这里又特别讲到一句，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怎么样临到我们，照亮坐在黑暗石荫里的人。然后呢特别讲到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呢这里讲到神预备了一件事，叫清晨的日光。清晨的日光是什么呢？清晨的日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先不要晃，还是在这里。清晨的日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诗歌里面呢他常常用了许多的意象，就是说用了一些图像，让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哇，我们的主那么的好。这个是一个光，所以光照在我们里面，是叫我们的里面的黑暗可以驱逐。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的里面的冰冷我们可以得到温暖。所以呢神怜悯的心肠，神那么爱我们，预备了一个清晨的日光。你知道吗？那清晨的日光出现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死亡谷啊旅游，那在清晨的时候我一起来，那是一个冬天啊，非常的寒冷。那清晨的日光从东方出来的时候十分的耀眼，你的眼都不能够直视，可是呢你知道清晨的日光非常的温暖，那一下子之间整个黑暗就被驱散了。那清晨的日光出来的时候你是何等的欢乐，你知道黑暗过去，你看到那光线的时候，在里面你里面真的是有欢乐。所以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不是临到一个人而已，不是临到我一个人而已，从高天临到。所以光一出现的时候是普世一起得到，普世一起得到。所以今天神不是救赎一个人，今天神救赎的是普天之下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遇到这个光，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这样的光，让神的光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主耶稣基督他这一不是一点点的光，主耶稣的光是普世的光。所以这里讲到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所以只要有光， 这个光就能够照亮整体的黑暗。那人在光里面，我们的脚步就被引到平安的路上，何等的宝贵。所以当我们唱诗歌，在念这样的诗里面的时候，我们进到诗人的里面，我们也要这样感受。因为今天虽然他说的是预言，却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实践，这何等的宝贵。那我们也知道，在昨天啊，这个康州这个新镇这个小镇，那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的里面都很难过，对不对？我甚至我们的总统他就讲出说，我们这一天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的心都碎了，弟兄姊妹朋友们。可是你知道吗？今天这28个人，他们是在死了之后，我们的总统才说我们的心都碎了。可是今天有成千成万的人不断地走向黑暗里面，不断地走向死亡里面。你想想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思想呢？当我们的神看到的时候，你想我们的神不心碎吗？不，我们的神不心碎，神怜悯我们，他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今天他很难过，是因为人拒绝了他的恩典，神拒绝他的怜悯。神已经预备好了恩典，神已经预备好了救恩，可是在我们里面不愿意，我们拒绝他，我们宁愿向死亡走去，直到在死亡的那一日，神向我们哭泣。可是呢，神没有因着我们死亡不救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今天真的那么多的人走向死亡的时候，神在早早之前就为我们预备好了救恩。今天我们要活，我们就只有接受这样的救恩，我们才能活。今天我们不活，神真的为我们哭泣。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要神，我们要主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喜乐，神也把那样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有一天我们可以跟神同样的喜乐。所以今天讲到神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神爱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今天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神就叫我们不过那灭亡的生活。今天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生命那么的短，可是呢，神为我们预备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孩子活在怎么样的光景之下，可是当我们愿意把主耶稣放在我们孩子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们也得到这永生的生命，他们就有盼望。什么时候我们去到神那里，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去到神那里，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死亡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永生，在他的里面，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永远的生命，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主的话说，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时候，神的光就要照我们。所以当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好像睡在一个死亡的光景里面，可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神叫我们从死亡的光景里面就复活。复活之后，神就用他的光在那里吸引我们，一路上带领我们走一个平安的道路。我们感谢主，今天借着玛利亚的诗歌，借着撒加利亚的诗歌，我们发现他们把神的怜悯都唱出来。神的怜悯是从永远直到永远的神。今天我们蒙了怜悯，我们就要做见证，向神来歌颂。今天我们蒙了怜悯，我们可以把我们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恩惠写下来，让神真的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传出去，先来向我们的家人传，父母有见证向儿女来诉说，然后做儿女的有见证向我们的父母来诉说。那今年开始，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都是一同领受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使命。特别我们在夏令会的时候，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去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过了3-4个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求主耶稣把这样传福音的使命继续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做一个蒙恩的人，叫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怜悯，叫我们知道神的怜悯是不断向我们施恩的。好，很快的2012年又要过去。我不知道今年你到底有怎么样的感受，你有没有觉得神怜悯了你？我希望你能把这样的怜悯写下来，告诉你的儿女。我也希望你能够唱诗歌，虽然你不能写，可是呢，当有一首诗歌唱到你心里面的时候，那你就把那首诗歌给背下来，或是记在一个本子上，常常你就可以念诵，你就可以跟神讲， 神啊，这就是我的心意，我写不出来，可是这里有一个诗人把我心里面的已经写出来了，我念给你听。就是这样子，就把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做出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近，每一次我们纪念主都不会突然。那我们再来唱诗歌96首，诗歌96首。那我想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常常想到真的我们是那么卑微的人，他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那么卑微的人，他却愿意给我们那么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里面永远不敢力穷，每一次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我们来唱诗歌96首，恩典美妙声音。
祷告。